两个星期后呢，本堂就会开特别的会有大会。那上个星期我有提到啊，那这一次的这个特别大会呢，是因着这社团的注册局要求我们在这个宪章呢加了一些东西啊。那相信呢有一些已经拿到这个通知信，对吗？那你看你的通知信基本上呢有四页，第一页是通知你们在18号，这个本月的18号，我们有一个特别会有大会。在第二页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社团注册局所要我们的这个更改的事项啊。当然第三第四页呢是去年10月份的这个特别大会的议程，那请你拿来看啊。那社团注册局要我们这更改的事项呢，与我们的信仰无关，只是在一种行政上的需要。希望呢，在两个星期后，弟兄姐妹会支持，就是你参加这个特别的大会。那当天呢，我们会有联合的崇拜，时间是9:30。那请大家注意，那聚会之后过后呢，就是在开会议。会议后我们将会有午餐的供应。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为什么要做会友，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题目，把它这个写在纸上比这个在台上讲呢来的容易，但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与大家分享，看看圣经如何讲到做会友的事情。我把今早的分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看的是做会友的圣经基础，在圣经里有什么的教导有关这做会友。那第二个大纲呢，我要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成为教会的会友。那首先来看圣经的基础，在我多年的这个侍奉里头呢，有几次基督徒这样的问我，在圣经里有哪一节经文指明很直接的说到要在某个教会里头做会友。当然圣经没有如此的记载，你也不能够找到一节的经文，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都要合一，基督徒要在一起的聚会。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希伯来书10:25，这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们不要停止聚会。那这个聚会两个字呢，在原文其实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这一个字呢，它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一处一起的聚会，在一个地方一处一起，一起就像我们这样今天一起的聚会啊。这个字本身呢就告诉我们有需成为会友。那在圣经里有什么的经文这讲到做会友的事情呢？我要从四个教义，圣经里的教义来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教义有关教会。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教会啊，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这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地方，若是一个地方的话，那这个地方空的话没有人来啊，这个建筑的结构就像一间教堂，但是没有人来，这样这个地方呢就不叫教会。教会的原文是讲到一群人，在古时有教会之前呢，这个教会 有多方面的用处。在某个地方有人开会议讨论政治上的问题呢，这个聚会就叫做教会。在圣经里头，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叫做教会。那还有一点，异教徒聚会在一起在古时也叫做教会。就是这个缘故，在我们的新约里头，作者呢就引用了这一个名词，这个字来代表信徒在一起的聚合的聚会，而称为教会。今天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有一群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在一个地方，这才成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以为啊，我在自己的地方敬拜神，若是在自己的地方敬拜神，我们没有聚集在一起呢，这不是教会。因为你自己敬拜，你是上帝的儿女，教会的主旨就在于你和其他的信徒聚合在一起在一处，这就是教会。那教会这个字呢，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做会友的重要性。那在书信，尤其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呢，他给我们一个更详细的这解释什么是教会。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这里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啊。那这个身体呢有一个头，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头。既然教会也称为基督的身体，那基督徒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肢体与整个身体与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够把一部分把它拿下来，因为若把它拿下来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在枝子和葡萄树的比喻里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虽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节经文对我们每日的生活非常的实用，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有生命，这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力量来做工，这力量也是神他赐给我们，所以生命是由他而来，也由他来维持。所以枝子和葡萄树，信徒和基督徒应该是常常连接的，不分开的，这样我们才有活泼的这个灵命，有侍奉的力量。这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在好多的书本里头呢也称为普世教会。这个是一个普世性。那什么是普世性的教会呢？就是说所有的信徒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就称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第一点，我们看到有暗示着要在一个地方 聚集在一起。那第二点，教会也带有这地方性的意思。解经家把它论为这个地方性的教会。当我们看圣经，尤其是这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如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我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腓立比的教会，在罗马的信徒。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所以你看这些教会都属地方性，信徒在罗马就叫做罗马的信徒，信徒在以弗所就叫做以弗所的信徒。所以这都是地方性的教会。因此在早期的教会呢，给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有这个做会友的事情。当某个人他认罪而信耶稣，他受洗归入了教会。所以我们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这样的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一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三千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信徒聚集在一起，那一天神的灵感动，就加给教会有三千个人。所以你看他们是在一起，然后加给他们三千个人，这里也暗示了这个做会友的事情，因为这里有点算这个人数嘛。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三千个人加入教会。那一天我相信有信耶稣的人在耶路撒冷以外也有人信耶稣啊，但是在这里呢却没有提到。因此给我们看到这个当路加写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三千个人加入教会，他乃是讲到这个地方性的地方教会。那四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有多人加入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聚会非常的同心，赞美神，众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在这一间教堂里头天天都有人归主。所以你看这里有点算人数，成了那个教会的会友。所以从这个交易，就是教会的交易里头，我们可看到在早期教会有点算人数，就是说他们有成为会友的事情。那第二个交易，有关教会的行政。新圣明堂是一间笃信长老会，在本质上我们是长老会。那希望现在大家都知道为何称为长老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治理的制度是由一群长老来治理，而是我们拣选的长老来治理教会。那做长老的，当我讲到长老的时候呢，也包括了牧者。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牧养神的羊群。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很清楚的记载在这里，就是做长老的要牧养羊群，那羊群呢就指着教会，那在这里也暗示了这个一群的信徒在一处聚会，那在这一处聚会的信徒当中呢有长老，因此呢他们需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教导来看顾羊群。不但如此，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要用劳苦的心志来牧养教会，劳苦的心志啊，换句话说啊，做领袖的呢要用功啊，要劳苦来牧养教会。哥林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上文呢告诉我们作者保罗呢是提到教会的领袖，或者我们今天称为长老的。那做长老的怎样来治理教会呢？若是信徒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聚会啊，那有一天若大家都选择不来了，那长老呢就不可能来牧养教会了。所以这个缘故，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教会，他们有那种归属感啊，我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就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第三点，还在这个教会行政的教义，这里第三点，教会教牧要为会友的灵魂警醒，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战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顺服那些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的、教导你们的牧师和长老们，直到他们交战的那一天呢，他们不会忧愁。那刚才我们看到做牧者的，他们要劳苦，有劳苦的心志来治理教会。这一节希伯来书十章章十七节呢，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领袖的劳苦，因为他们是为着你的灵魂而警醒。为我们的灵魂警醒的意思是什么？直接的说，就是他们为你的灵命而警醒，因为有一天他们要向神交战，所以他们要努力的在教会侍奉。所以在这两者，做会友的，做牧者的，若我们不是在属一个地方的聚会，那 做长老的又怎样来为他的羊群来警醒呢？那做会友呢，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长老或一群的长老的脚下学习神的话语。就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实在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徒要做某个聚会处的这会友。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教义，这是讲到教会纪律的教义 Church discipline。 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需要纪律，这样教会才能够顺利的很顺的进行他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讲到这个举例的事情。那请打开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十五节来看到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第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要怎样处理教会的这个罪的问题。若一个弟兄得罪了另一位弟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被得罪的要找机会与那得罪你的人和好我看这第一关我们已经觉得很难，对吗？他得罪我，那还要我去告诉他他得罪了我？但是圣经却如此说，若有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找他，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谈。若那一位犯罪的弟兄愿意听你的话，那你已经得了那一位弟兄。那若他不听你的话呢？他不愿认罪呢？圣经说带两三个人见证人那又不听他的话呢？圣经说要把这样的事情带到教会里面就是全体的教会。所以你看前面的两个步骤呢是很这个隐秘就是你不让别人知道的第二个步骤呢是多了两三个人。来到第三呢，我们看到这根据程序有这需要把犯罪的弟兄呢让教会知道。若他还不听教会的话，圣经说要把他当作是外邦人或者税吏，税吏就是罪人的意思，这样的看待那照这个教义，教会可以进行这样的举例的这个事情呢，除非这弟兄姐妹是本堂的会友因为长老没有权去干涉别教会的他们信徒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呢，我们有责任那记得在举例的这事情上， 我们不是要把犯罪的弟兄赶出教会，因为在采取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要以爱心挽回犯罪的弟兄，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动机。因此呢，一位资深的这个牧师他这样的说，他说若我们不能够以爱心原谅的心态心智来处理某个人的罪，那那个人就不应当负责这处理事情啊。我很非常的同意，因为作为一位牧者，作为一位长老呢，我们要有爱心，我们是要看到那个跌倒的弟兄能够站起来，能够以神的关系再重新的建立起来。那教会的领袖可以做到这一点，若我们每一位都是那个聚会处的会友。第三方面，哦，对不起，第四个教育是讲到会友与会友之间的关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那在我们的这个群体的生活里头呢，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的造就。所以当圣经讲到信徒与信徒的关系的时候，你会读到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我们鼓励他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那你可以回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七节。那信徒如何彼此的这劝勉安慰和鼓励呢？除非我们是在一处，对吗？不然你不可能知道，哎，那个人在那一个教会，或者那一个人不到教会去的，他有这个问题，我要去鼓励他。在实际上呢，我们是办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教会，属于一个聚会处，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彼此鼓励、彼此劝勉的事情。照以上的四个教义呢，给我们看到直接坚决的看到在早期教会呢，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做会友的制度。那接下来我看为什么要做会友呢？好，圣经告诉我们以上的教义，这以上的教义是做会友主要的这圣经的基础。虽没有一句话或者一节经文讲到你要当会友，但从以上我所提到的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像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经没有引用这个字三位一体 Trinity， 但是我们相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 A Trinitarian God。 那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主要的非常重要的教义呢？因为从圣经的记载全盘的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到，实在有这样的一个教义，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同样从刚才我提到的就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当教会的会友。除了这一点，我要再给大家四点有关做会友的 原因，这非常的实际的一个原因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会友。就引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的今早的经文来看这四方面。首先我要大家知道，每一位诚心相信基督的人都有这心意要加入教会。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好，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我要到哪里去聚会啊？那我们也常常问那个向我们传福音的，要他介绍我们到某个教会去。我们要更认识主，我们要在信仰上能够成长，所以我们要到一个地方。那若有人来问你的话，你就会介绍他到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你不可能说告诉他你不用教会，你自己在家里敬拜就好了。有没有人对新的信徒这样的说？不可能啊。当我们带领一个人来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会说，好，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到教会来啊。所以你把他带到教会来，那你也不会告诉他你今天来新生命堂，明天你到另一个堂会去，你不会这样讲，对吗？所以你要他归入一个聚会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拿起这个做会友的权利。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证道，当人们听到他所传的信息之后呢，就感觉扎心。这扎心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深深的受到感动，他们深深的受到感动，所以他们就洗礼，在常常甚至天天在他们聚会的地方听使徒的教训。他们有团契啊，他们有拜饼，还有他们有一起的祷告。那你看下去的经文就可知道，他们在一处将彼此的鼓励，一起的敬拜神，一起的来听这使徒的教训，这是非常重要。那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一天神把3000个人信主的人加给教会。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会友？因为我们要在教会里得到神的话语的教训。做长老了，有责教导会友，把神全盘的真理传给会友。那做会友的也要常常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长老不可能有效的来教导圣经，若我们不常常来聚会啊。所以两者，做长老做会友，都要在一起。那记得，就是信徒在一起才是教会。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暗示他们是在一个聚会处，对吗？是在一个地方。当然今天很多人他们说我不来教会，我上网听一篇信息就好了，我在敬拜神啊， 那刚才我已经说，若信徒不在一起，就不加教会。啊，若你自己上网听信息呢，是你自己一个基督徒在敬拜神。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呢，神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从这一节经文，圣经的作者是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说不停止聚会的时候，那个聚会是讲到一群人聚会在一起，就像今早我们在一起敬拜一样。所以你每天可以上网去听一篇信息，那你找对的这个网络呢，啊，这是好啊，但是你找不对，啊，听得到不纯正的话啊，那就有问题。但是成为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要常常这样的聚会。为什么聚会呢？我们知道聚会是要敬拜神，除了敬拜神，我们也在这里受到牧者的喂养。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会友？为了要保护我们免受假先知的欺骗。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了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第四十节，对不起，我读第三十九节，请打开到第四十节。四十节说，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保罗这个彼得以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那使到他们能够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这弯曲的时代是指的什么？当然彼得是指的当时那社会的风俗的败坏。若彼得的时代这个社会的风俗是败坏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应该说比那时还要坏，对吗？那不但如此，我也想到彼得也在告诉这一群的信徒，你要常常来聚会，免得受假先知的欺骗。这是非常的重要。若我们对真理不认识，那我们怎样抵挡那些假先知呢？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如何分辨出是假的呢？若你要有这种的能力，那你需要常常来听到，不可停止聚会。做长老了有责来告诉教会有关假先知。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了这一番话，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群众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群众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这里做监督，这个字也带有牧师的意思。他说要劝勉群众牧养神的教会，因为保罗离开之后就有假先知要来攻击教会。若我们要得到保护的话， 我们必须要常常来聚会。那这不是说神他没有能力来保护我们，神当然有这个力量来保护他的子民，但记得神选择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常来聚会，得到神的话语真理，那我们才会去抵挡假先知。所以神是透过教会来建立我们，因此我们要常常来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有查经祷告会，有各项的这个团契的机会，让我们把握每一项机的这个活动来更认识神的话语。最后从43节到47节呢，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当为会友，当会友是一个见证。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请看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神的家里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看第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有两句的话我要大家注意，43节，众人都惧怕，那个惧怕呢不是一种恐惧，惧怕是一种敬畏。那47节呢又告诉我们得众民的喜爱。你看那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有这样的见证，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敬拜神，众人因着他们的好榜样，敬畏他们，敬重他们。那最后的一节说众人的喜爱，得蒙众人的喜爱，所以他们基本上有好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常来聚会是一个见证，本身是一个见证，不但是服从神的命令，但是来聚会是一个见证。向谁做见证呢？首先向我们为信主的家人做见证，因为你常来的话，你不停止聚会的话，你的家人知道你对信仰是诚心的，不是半信半疑的。若我们选择什么时候要来教会，或者选择到哪一个教会，每个星期天都不同的教会，那恐怕我们会失去那个见证，对吗？我们常来聚会，我们已经向对面的那些居民呢做了一个见证，他们知道每个礼拜天有很多人踏入这教会，这一群人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明白我们在这里这个敬拜的意义，但是他们基本知道这一群是基督徒。那你想有一天我们都不来了，那有教堂有座位，那对面的人讲这里没有教会，因为没有人来，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空壳，一个建筑物。我们要有好的见证，让你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父上帝。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教会，那只有 透过一个做会友的事情，我们才能够一起的来为主做见证。对，你可以常来。那若你不做会友的话，这可能表明一件事情，这表明一个人他没有委身的生命。因为若你想常常在这里聚会，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重要性，就是要成为会友。因为做会友不是单单把你的名字抄在一张表格上，过后我们会输入在电脑里头，这个步骤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向主有委身。那既然你向主有委身，那你可看到我们要成为会友，因为只有透过会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委身的这个信徒的生命啊，我们参与侍奉。因为你是这里的会友，你会常来这里聚会，那你不拿起会友权的话，我们不知道，没有肯定说你能够这不在侍奉上没有中断。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尽早能够看到这件事，也能够同意我所说的，做会友是必须行的一件事情。愿我们能够同心来侍奉主。若同心的话，那我要这里恳请你们当本堂的会友，让我们同心合意侍奉神。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对很多的事情都很明确的来教导。那今早我们看到这个做会友的事情，从您的话语里头，我们可以说很肯定的，你要我们拿起这个会友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委身，在这里受到神话语的浇灌，在这里能够与其他姐妹一起的团契，一起的侍奉，那叫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无羞愧的来见主面，带领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